当我们在走这个回家的道路，一个天路的历程，一个上行的路的时候，我们中间会经过各样的遭遇，各样的患难，各样的环境。如果我们真相信主知道，这是为我从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很大的力量，也会有很大的安慰。我们上周听到Ken 跟 Melissa 夫妇在这里做见证哈，他们在这里经历的时候，他们跟我们分享在当中神的带领，因为他们知道啊，神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所以他们在这里分享。那当然我们还有姊妹在当中有经历的，所以今天相信姊妹也要有一些的分享哈。所以他正在经历的或是已经经历的，我们常常来勉励哈，大家都有登山的经验吧。我记得我的年轻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念书的时候，我去登那个台湾第一高峰啊，是哪个？玉山哈，台湾第一高峰是玉山，其实它也是东南亚的第一高峰。它比那个日本的富士山还要高哈，它海拔3945公尺哈，这个所以是非常高。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爬登那个山，我那时候体力其实还算可以啊，登到那个经过塔塔家那个一个站口，然后来到排云山庄，所有上去下来都会在那里哈过一夜，然后隔天准备攻顶。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有些已经下来的，哇，我们就开始询问了上面什么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哈，他怎么上去，然后因为那个天气变化哈，非常变化万千，一直在变化，然后天气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装备，然后呢上去的时候都是那个碎石子路，中间还有一段还要拉那个钢索哈，然后才能够登顶。哎呀，就在那里交换意见啊，你就有个底哈。他们下来，他们讲到前面是怎么样。今天我们也是哈，我们在走一个天路的历程啊，像在唱上行诗一样啊，有人走过了就来告诉我们一下，那我们就得到激励哈，那我们就知道啊，神是可信的。原来神在环境中正在掌权。虽然好像上周米歇尔在这里所说到的，以色列人是要看神迹哈，他们哎呀，在我们上听见证的时候有没有神迹发生？但是那个我们知道摩西他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但愿我们在这里当弟兄姊妹在这里分享他们所经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看见神做事的法则，也能更加的认识这一条道路，叫我们能够走得稳。早上我收到一个信息很有意思这个长辈他发来，他说你跪的时间越长，能够站住的时间就越久这个我觉得是很有道理所以我们在这一路上是这样那我们早上我们先请那个张静姊妹有一些的分享，然后激励我们我们要走这个上行之路来登这座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有力量一点来。
感谢主，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典真是说也说不完。
喂，好了哈，我就想说，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典真的是我们是诉说不完的。那上一周 Ken 他们在这边做了这么好的见证，那碧秋也说看看我能不能这个周也有一些分享，我想我说还在经历当中，他说没关系，都可以来分享，趁你的灵还新鲜的时候来分享。我说那就好，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想在这里再来真是见证神的慈爱跟他的信实。大概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知道，我爸爸几个月以前他的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先是他要做那个换骨头手术的时候被检查，就是说他有那个心脏的问题，有房颤，就是不能做手术。那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又发现我爸爸有膀胱癌，里面有一个就是膀胱里面长了一个肿瘤。那在割除这个肿瘤的之后，做那个检查，发现他这个肿瘤是恶性的，不是良性的。那所以就给他进行一个化疗的灌注。化疗灌注就像一个就像化疗一样，在这个灌注的过程中又引起了膀胱炎，他就每天晚上就很辛苦，有时候要起来十几次，每一次都很痛，就是上厕所的时候都会很痛。那我爸爸是一个很怕痛的人，那个时候呢， 他无论是吃药也好，打点滴也好，任何医疗的手段在他身上都没有作用。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自己鼓起勇气跟我爸爸传福音。因为我爸是一个比较顽固的人，那以前跟他讲他都是比较不接受，那这一次我也不是很有勇气。那米歇也鼓励我说，你就去跟他传嘛。我那时还希望米歇可以去跟他讲一讲，但是我自己，那米歇说你就自己去试一下。那我觉得这一次让我自己有一个突破，说我愿意，我可以去跟我的家人去真实的把那个福音传出去。我以前一直去跟他们证明说真有神，真有神，但这一次我直接跟他们讲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的作为是什么，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就直接把那个真理，直接把那个福音这样传给他。没想到我爸一口就答应，一口就愿意，就愿意来接受主。我就觉得蛮惊奇的，我觉得挺有就是神给这样一个环境给我，让我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勇敢的去跟我爸传福音。那再过几天之后，神又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带我妈妈也信主了，也能够他也愿意觉知。因为我妈妈她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她一直觉得说她要不能够对，就是绝对不能做这样违背共产党信仰的事情，她就一直不肯。那这一次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她也愿意做觉知。所以当我在电话里面跟她带着她祷告，她就毫不犹豫地跟我说，他说我愿一生都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很感恩。因为我以前也为我的父母亲祷告，希望他们信主，但是他们的因为生活一直都很舒适，所以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那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就让我父母亲都做了决志祷告。那做决志祷告之后，我爸爸的那个身体的症状并没有缓解，他就还是很痛，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膀胱全切的手术，就是把所有的附件连膀胱所有的全部都割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手术，而且对我爸他有那个房颤的那个状况来说，这是一个风险非常高的手术，有可能他就下不来手术台了。记得那一天手术一共动了整整从早上到下午差不多8个小时，那一天正好是教会的祷告会，所以那天教会也就为这个事情来为我父亲祷告。那我相信这个祷告的力量真的是很大。那我爸爸当他从手术台下来的时候，他就跟我妈示意说要一支笔，要一张纸。他拿到笔纸以后，他就写下来说我的心脏过关了，就是说我 pass 了，我通过这个考验了。那后来我爸爸身体就开始慢慢的恢复，我们都很开心，我们家人都很开心，就觉得说啊，这个膀胱割掉了，这个膀胱癌也就全部都就解除了，这个警报就解除了，我们都很开心。但是没有过几天，那个医院的报告出来说，我爸爸的这个膀胱癌已经到了晚期，而且已经转移到淋巴，恶性的程度也蛮高的。所以当时就觉得像一个晴天霹雳一样的淋在我们家的头上，尤其是我妈妈他们，因为我妈妈这几个月一直这样陪着她，以为已经苦难结束了，但是没想到结果是越来越糟糕，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没有信心。那我当时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难过，因为我是想到说我爸爸受了这么多的罪，遭了这么多的苦，结果却是越来越糟糕。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当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被这个环境所影响，我们就会有忧虑，我们就会有恐惧，我们就会很消沉，我们就会很害怕。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很感恩说，我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仰望我的主。那我还是每天这样子灵修读经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话不断地鼓励我，不断地扶持我，让我在信心里面就可以能够坚强。他在圣经里面他也给我这样一句话说，他说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那我就想说，我们的神这么大，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当神的话慢慢进来，还有很多话我就不一一念了。那个话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那个惧怕出去，我里面那个忧虑出去，我里面就充满了那个平安，充满了那个喜乐。虽然我爸爸的状况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却有一颗里面那个灵是欢喜的，是喜乐的。我觉得主在掌权，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就是里面就充满平安，充满喜乐。就像我前段时间我婆婆那个腿哦，她出了一个车祸，她的腿骨被撞断。你想80多岁一个老人家，这样是一个车祸，是很要命的。但是神那时候也是把一个喜乐放在我的里面，我就忧愁不起来。我觉得神真的是很奇妙。当神在你里面，你愿意依靠他的时候，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你去依靠他，他就用那个喜乐、用那个平安去扶持你。哎，我就觉得好，我也说不出来，我就觉得好喜乐。那像这一次也是一样，我爸爸现在有这样的状况，我在祷告会中，我觉得我心里面充满了盼望。虽然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爸爸这个病究竟能得医治还是不能得医治，但是我心里面就很有平安，很有喜乐，我就很感谢主。那很快的，我知道这个消息，我爸爸这个晚期癌症的这个消息之后呢，神就很快提醒我说要回去一趟。那我就本来没有这样的打算，但是有这样的感动，就马上就行动，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回去了，一切都非常的平安，非常的顺利。那在我回去的那一个星期的祷告会上面，大家都为我父亲祷告，我也非常感谢。我最记得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凯莉姐妹，她那天在祷告的时候，她说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愿姐妹带着好消息回来。这句话就在我的心里面想说，主，你这次回去让我要带什么好消息回来呢？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主在掌权，在环境中掌权，我好像不用忧虑什么，我就跟随他，他怎么带我我就怎么走。那我回到中国以后，果然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我因为我这次生病嘛，我的注意都在我的父母亲的身上。哎呀，希望他们信主，希望他们得救，因为他们年纪大了，他们要赶快。没想到这一次回去，我的妹妹居然受洗了，这个是一个我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因为这次我回去呢，我就有跟当地的教会有联系，那我就带着我妹妹去聚会、查经啊、主日啊，我都带着她去。那在我回来的前一天，正好是这个教会有一次受洗的一个聚会，这个受浸的聚会他们一年只有一次，那正好是在我回美国的之前那一天的早上。那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妹妹因为她是公务员，她是星期五她需要上班的，但那个星期又很巧，他因为他们单位本来上面说有个中央检查组要来检查，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很紧张，说要预备来检查。但那个星期的星期三通知说取消了，不来检查了，所以我妹就很自由，星期五她就跑出来，然后去参加了那个受浸的参加了那个受浸，所以呢我妹就受洗了。啊，我觉得神真的是给我们的，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但神真的是因着我们愿意相信他，我们愿意交托我们的事情给他，他就真的是把那个惊喜给我们。那有时候我们虽然临到一些很难的环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的美意真的是，神的用意都是好的。他是像这一次我爸爸遭遇到这样的环境，但是我们全家都因此得救了，而且我妹妹还受洗了。我真的是要赞美主，真是要感谢主。以前我有为家人祷告，但是我是没想到主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力挽打尽哦，这一次全部把他们都是都归入主的名下。我相信主快要回来了，所以主他也希望快一点，所以这次让我回去就是让我妹也能够得救受洗。所以呢真是巴不得每一个如果还没有信主的真是抓紧时间，因为主回来的日子很近了。那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更要在这条路上我们更多的依靠他，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在他面前是得着称赞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我学习到一个，就是不要看环境，把我们的信心 抛锚在主的话语上面。当我们自己下沉的时候，我们沮丧的时候，我们就来宣告主的应许，就来宣告主的话语。因为呢，没有一件事情神是不知道的，就像刚才诗歌唱的，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有一位老外的弟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神有一句话是不会讲的，是什么话？就是 Oops， 翻译成中文就说哎呀，就是不小心搞错了。没有的，神绝对不会说哎呀我怎么搞错了，哎呀我怎么没弄好，搞砸了，不会的。所以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神都有精妙的安排，都有非常有很 完美的计划。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人在环境当中，我们真的不用惧怕，我们也不用怀疑，因为神在掌权，他是神啊，不然他怎么叫神呢？因为神他万事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知道的。像上个星期那个格格姐妹她的先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就看见他在这个事情当中，虽然好像也是一个难处，但是我就看到他的那个信心更加增强，他比以前更刚强，他更与主更亲近。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难处其实都是我们跟主更亲更近，更经历主，也更认识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以赛亚书43:7说，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主手中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不用担心说我们就是出了什么，不小心出了什么岔子，然后神忘了我们，神没有顾念到我们。当然了，我爸爸在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因为我爸爸的情绪一直都很负面，他很多的就是负面的情绪，我们就没有敢把这个结果告诉他，怕他受不了一下就崩溃了。那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呢，我妈说你这样回来了，这个重任就交给你哦，你要跟他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让他激发他里面那个愿意起来跟病魔对抗的那个信心。那我也就决定说，我说好，我说我心里的打算是说，我要把他跟他把事实讲清楚，然后让他能够更加的能够专心的依靠神，让他真知道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我就说好，那我爸爸很快就做了一个 CT 检查，我就想说就着这个 CT 检查出来的结果去跟我爸爸说，你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必须要来好好的依靠主。那没想到这个 CT 结果出来什么事也没有，所以我还没机会跟他讲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看不出来他有任何癌症的迹象，从 CT 上面来看。当然那个 CT 的结果并不能表示说他现在没有，但是我想我不在乎我爸爸已经得医治了还是没得医治，我觉得主在掌权，他要医治他他就医治他，他没医治他我也感谢主。那现在呢，最近我爸爸因为手术以后他的整个腹部一直在疼痛都没有停止过，所以医生在怀疑他已经骨转移，准备再做一个骨扫描。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还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其他的就交给主，其他的就交给主，因为主会做。如果我的爸爸真要离开我们，我想那是他的时间到了，不是因为神不能医治他，也不是他被什么东西夺走，那是因为他的时间到了。我们在天上，我们还是会有，我们还会相见，而且我相信主在地上所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就想再分享，就是我就想起那个儿女弟兄在夏令会的时候，他有说到那个拉撒路复活的那个故事。我就想说，拉撒路复活不是我们能做的，是神做的。但是把拉撒路坟墓门口的石头推开是我们能做的，那是我们需要去做的。那像我妹妹这一次她能够信主受洗，我觉得那是神做的，是神的手，是我不能做的。但是呢，我可以祷告，我可以为他祷告，这个是推开石头的这个动作，那是我能做的。所以呢，我就想说，在环境当中，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剩下的我们交给主。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明天会如何，前途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主在掌权。感谢主，我分享到这里。
谢主哈，我们的姊妹在这里分享，父亲对，并就交在主的手中，是医治是没有医治，最重要一点，他灵魂已经得救了，我觉得这个是最得着安慰的。那我们在这里听着姊妹的见证，我们就有个负担，就要为这个家来守望，来祷告啊，这个是我们的目的。一方面我们受激励，姊妹在你在环境当中有一些的学习，借着环境不要白白的经历，而是从环境中学到我们可以就是那看见神做事的一个法则，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最近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环境中经历，我很感动哈，他们没有抱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而是知道神知道神知道神知道哈，那就知道神在掌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特别在读到11章，就讲到保罗呢把哥林多教会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哈，他把她许配给一个丈夫。我想保罗自己这是一个许配给主的人哈，他是属主的人，所以今天有一个负担来要想要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是其实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哈，就像一个真一个在等候主回来，那是这个，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受尽一信主归入基督啊，就进入教会，我们就是基督的心腹的一部分哈，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这个预备心腹不是只有谁预备，每一个人呢，在教会在基督身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预备，不是单单谁来预备，哎呀他们经历他们预备，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预备，当预备整齐的新郎才会回来哈，所以这个是催促主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哈主，我们都说主不是单言，而是我们还没预备好。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保罗说他把哥林多教会这些圣徒把他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的时候，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哈，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他有一个愤恨是什么，就那个嫉妒哈。保罗之前他讲到说那个愤恨就是因爱生出来那个嫉妒啊哈。他说你看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建立的教会啊，保罗就像一个父亲一样，好像把他一个父亲把女儿许配给一个丈夫这样子哈。但是他所以这里的意思，他因着他说我因着基督然后嫉妒谁来得着你们的心，已经给基督了，你们的心为什么还被夺走那里面那个愤恨所以我们看见说保罗要说你们是主的你们的心谁都不能把你们夺去。所以我们看见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要献给基督，但是这第三节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然后就像什么，这里后面讲到那个夏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我在那里寻求的时候，我说主啊怎么样能够保守这个纯一清洁的心，主怎么你就要进来回到起初的爱。其实我们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想那个爱是最单纯的，我们一信主那一刻向着主那个爱绝对单纯纯一很清洁，但是渐渐越过好像那个爱越来越不再那么单纯那就是回到起初的爱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看见那个这个夏娃被引诱其实我们看见夏娃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他最好的一个帮助者是他的 helper， 但是我们看见夏娃为什么会被蛇引诱，我觉得在那里他可能离开了跟夏娃分开，跟亚当分开，看看那棵树可能也很悦人眼目，哇那个果子可能肯定也很好看，然后看到那个蛇可能也是很吸引人，不知道那个蛇是怎么样，可能很吸引人，所以为什么撒旦就附在那个蛇的身上来引诱夏娃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有几个我们看见夏娃他看见那棵树被引诱，就是有破洞了，所以就被引诱了，也就是说他的眼目从那个纯一的一转到别的看看别的往别的地方去了，不再像鸽子眼了我觉得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在这世上在这世界中工作，在这里常常也就被引开了，就像你在明明是在读圣经手机上的圣经一下子就被引开了就像这样子。所以 那个夏娃另外他有一个吸引的时候，就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呢这时候所有的里面那个就勾出来了，有没有？肉体的情欲，哎呀这个可以做食物，眼目的情欲，这个果子真漂亮，里面那个今生的骄傲也出来了，怎么样？就觉得说我们可以有智慧， OK， 而且怎么样，就像神那样一样可以知道善恶，所以这个就人整个就出来，不再那个大纯一清洁的心已经失去了。所以我们会看见保罗在这里就像蛇哈，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今天有没有仇敌仍然做一样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要保有纯一清洁的心，就是要绝对。我记得那时候，我那时候刚来美国啊，刚学要学习服侍，刚在开始的时候，哎呀，我每天看着梁弟兄服侍，我发现觉得怎么有人这么绝对啊？但好像不被其他的。有一次我就问梁弟兄，我说梁哥啊，怎么样能够在跟随这条路上能够不会失去，不会失败，能够走得稳？他说绝对哈，所以这个机会一直在我里面，就是绝对哈。所以当我们绝对眼目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旁边其他的我们就不会看见，就不会被诱惑，就不会给仇敌留的地步，我们就可以像那怎么样，关闭的园呐，禁闭的井一样等候主回来。好，这个是我们在雅各书里面看见神要我们就是单单的来爱慕他哈。那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把哥林多教会像一个童女一样好许配给主。那我们想神悦不悦纳？有时候我们这个人，我们是这样的人，神悦不悦纳？我就觉得好，读到何西阿二章十九节那里的时候，我就很感动。神说我必聘你们永远为我的妻啊，主要聘我们永远为他的妻哈。那这里特别讲到第二个，上面没人吗？啊，这讲到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然后还有聘礼的哈，那个主聘我们，神聘我们，还有聘金呢，聘礼对不对？他说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一样是我们有的，都是神的，他就成为那个聘礼给我们，要聘我们为妻，然后你看他把这个好给我们。其实我们看见这些我们都没有，这是神的性情。最后到了新约，我们就看见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他把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作为我们的聘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哈。那主说他是以他的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没有智慧的人，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主是成为我们的一切，这成为我们的聘礼，他要用这个来造就心腹啊，他在我们生活当中来造就，要成为我们，突然间有声音了，要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保罗在他之前他再来讲说我们是在做怎么样的建造，我们在这生活当中我们做的是怎样的建造，是草木合接呢，还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好，这个当火一烧的时候，经过一试验的时候就知道了。我觉得像我们在经历所有的这些过程，这些环境当中，为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建造？这建造也不是我们的建造，金是神的性情，就是他刚给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个金的是经得起试炼的试验的，然后赢，我们是站在什么基督的救赎的根基上，每一个时候我们就站在我们得救的地位上面，然后看见宝石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做的是这样的建造，而不是你做了什么，乃是我们接着主的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站在基督的救赎的根基上，然后你每一天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叫做金银宝石的工作，这就有价值，这就要存到永远，将来火一烧的时候就留下来这里，还是草木禾秸一烧的时候只剩下我是得救的，仅仅得救而已，那就很可惜哈。刚刚我们准备在这里分享的这个是金银宝石的建造，什么时候我们让主的生命出来，什么时候我们在站在救赎那个根基上，我们有把握神已经得胜在掌权一切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愿服下自己让圣灵工作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这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聘礼是非常大的哈，才是极大极重的价值哈。那另外我们看见神，他既然聘我们为妻，他就要资助我们，他要来啊，叫我们能够啊来见他的时候，不会不是羞羞惨惨的。有哪一个婚礼啊？刚刚我们那个弟兄在这讲到婚礼，有哪一个婚礼，那个新娘来的时候是刚蓬头散发，然后刚穿着睡衣，然后来做当做那个新娘要来结婚的，没有一个这样子哈。新娘总是装饰整齐，然后来哈朝见新郎哈，来与新郎来这里哈有一个婚礼，所以已经都是预备整齐、装饰整齐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神呢，他是借着他调动所有的事物来预备心腹，所以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所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事物，都是在预备。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神调动万有，好，他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一个益处，好，这样，所以我们这些被他招出来，所有他好所聘的，他要聘的这些好这些人，我们想到那个以斯帖，我们一些看到以斯帖记那个以斯帖啊。他要去见王的时候，去那个亚哈随鲁王哈、啊，要去见的时候，他怎样？他被选为皇后，不是马上就选了，然后就去。他经过一年了，他要一年的预备哈、啊，要来洁净，要来哈、啊，这个一年，其中有六个月是用什么墨药哈、啊，来墨药要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六个月，然后另外六个月就用香膏，用各样的香料，然后预备好才能够去朝见王。然后我们看见预备好了，不是就这样，我们看见那个王女要被带到王的面前的时候，她自己好，她这那个我们在诗篇45篇中，她说讲到说，王女呢，她在王宫是极其荣啊，极其荣美的、荣华的。为什么？她的衣服是金绣衣，她是穿着金绣衣，但是当她要来见王的时候呢，她要穿锦绣的衣服，然后才被引到王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啊，一个王后要去见世上的王的时候，她经过一年的预备。我们要朝见的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那个新郎。我们用神就用一生来预备我们，啊，他用一生来预备我们，但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我们说我们得到神的福音，得到那个好处啊，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然后圣灵就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开始不断的再来预备我们，在哪里？在环境当中，我们的啊弟兄和姊妹在环境中的，借着啊这个孩子的这个经历，的借着啊父母的经历、父亲的经历，借着各样的经历，我们那个姊妹哈 那个车子每一次来聚会，这个车子就被。那个轮胎就被戳破，那就不能来哈。一次总共三次了吗？哈，就一次一次被戳破，然后最后一次啊，还有一次他那个车子就被砸了。那各样各样的环境哈，但是感谢主，最后看见识破仇敌的诡计。我说下一次呢，要来聚会的时候遇到这个事，你车子送去修，人要来聚会。啊，这仇敌就没辙了哈。所以我们常常在环境中有各样各样的经历，但是我们要记得，这是神呢正在预备心腹啊，他在神正在预备心腹，他用各样的环境在借着圣灵来预备我们。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跟随圣灵，是啊，不要啊，要跟随圣灵，让圣灵来做。那做到什么时候呢？我就想到那个十个童女。他们也预备哈，那个十个童女预备，他们也是不错的哈，是得救的嘛哈，所以他们预备那个灯油在预备，然后也等候，也愿意等候主来，结果等等等，主没来，死了，他们睡了嘛，我们说睡了，他死了，死了以后主来了，主来的时候哈，所有的睡的圣徒不都要醒来吗？那这其中五个他们预备够的油，另外五个。不够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五个童女就可以进入啊神的宴席里面，与王子同坐席。另外五个呢，只能在外面哀哭切齿，但是他们还有，当然还有补课的机会嘛哈，然后就继续在没有完成的就继续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啊，在这一生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在预备，一方面啊，神把锦绣衣。要在坐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做的， 坐在我们身上，一方面借着我们的预备，常常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灯油能够盛满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等候主回来我觉得在这一段时如果要这样子其实是不容易，各样的环境有时候力不能生刚刚那首诗歌其实是我很在我们的圣徒诗歌中我很喜欢的诗歌中的其中之一那这首诗歌我觉得他在那里讲到说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所带领的每一个都有新的境地 每一步路都有新的境地他所赐的喜乐都有新的惊奇有时候你觉得其实不是喜乐但是你就觉得很惊奇很惊讶就像我们的姊妹在这里她也很惊讶这神本来看起来好像是很不好的好像是一个咒诅怎么这样的事临到我们的家但是却看见是一个祝福每一步路都有新的惊奇神带领我们的路也是这样但他没有让我们看得太远只要眼前这一步路就够了所以主的话我们说主的话成为我们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脚前这一步就可以了他看得太远你都吓怕了你根本不敢走所以神就用他的话一步一步引领我们也这样就够了所以我就感谢主我看见保罗你读十一章的时候我那跟姊妹几个姊妹预查的时候他们读完他说哇这个保罗很惨他被打几次被棒打被棍打 又有江河的危险又有那个外邦人的危险各样各样的危险这个保罗真惨是保罗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许配给主的人神也用这样环境正在预备心腹所以保罗是一个被预备的人他是预备好的人所以最后他可以说当打的仗我打过了当跑了路我跑过了这个被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他就写出来所以他在那里有一个愤恨了就恨怎么你们竟然被那个心被仇敌所夺走那他在这样的各样的患难当中他有改变没有他说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所以保罗在那里他站住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一直在勉励基督的心怎么样保存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就是定睛在主的身上我觉得然后我们要相信所以他在这一章有几个他讲到神知道哥林多教会质疑他保罗不爱他们他说我的爱神知道质疑他说谎他说神知道这个永远坚定的神知道我他神知道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事我们只要有一个信念神知道你所遭遇的各样神知道神都知道每一笔他都记下来所以我们看见当那个使徒约翰他在年老的时候呢还被放逐到板我海岛这是多一生侍奉神最后呢被放逐到板我海岛上面然后呢在那里也不知道孤独然后不知道该如何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让他看见天上的异象看见已经升入高天的主在天上到底在做什么他行走在七个教会在七个金灯台当中在教会里面仍然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他写给那个七个教会的书信每一个书信都有什么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苦难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爱心每一封信给每一个教会都知道都我知道神知不知道神对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所以这个是给约翰使徒约翰最大的一个安慰那他看见天上的主他并没有弃绝这些我们知道使徒约翰虽然是做捕网的他被呼召的时候是捕网所以他在那里也是做捕网的所以当他在那里他就写了你看写启示录神把这最高的启示就给了使徒约翰然后他当他在写那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充满了爱他在年老的时候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我们在环境当中相信主在掌权 我们在环境当中，相信如果没有经过属主的许可，不会临到我们。那我们只要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存有那个纯一清洁的心。我们可以像童女一样等候主的回来。那主回来的时候，在启示录那里，特别主要什么？我们要欢喜快乐哈。那么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哈，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啊，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那么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在今生，我们一直在经历哈，我们在这里等候主回来。我们说我们等候主回来，我们不是坐在那里等候，我们也不是要坐着花轿上天堂，而是我们在这里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回来。有环境，我们感谢主，主在掌权；有高山，有低谷，主与我们同行；有各样的环境，但我们有同伴在那里，我们可以彼此的手拉着手往前。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最重要的有一点，还要在这里提醒：不要停止聚会。我们要在身体里面得着保护，在身体里面得着帮助，在这身体中，神才能够来制作我们，才能够来预备心腹。所以我们等候主回来，不要到时候没有礼服哈，去赴婚宴没礼服可以穿。那今天是预备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愿意顺服在圣灵带领底下，然后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还是犹大叔那句话，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要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这个人被制作、被预备，是三而一神的工作，有父、子、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只要顺服，神付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被许配给主哈，成为他的那个心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常常要回到那个起初的爱，我们是怎么样得着这样的救恩，叫我们的心能够在激发我们里面的那个向着主的那个爱，纯一清洁的爱，来爱他，来侍奉他。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唱，我们来再唱那个433首好不好？我们唱13:2。第二节说，眼前一步我看见，已够应付需要，属地幻想若肯去掉，天光就必照耀，镜中也必恬然听见，你要将我信靠。这是神向我们说的啊，常常在环境中我们好像受到惊吓，但是神把我们握在他的手中，让我们在他的爱中可以得着安息。我们来唱13。
是我的一首警醒恩，在他爱中安息，我愿跟随他带领，他完全信靠，随时随在安然唱道，他知道他知道，随时随在安然唱道，他知道他知道。
我们先请继续谈。